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纽约的岳小雷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修习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顺利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今天能站在这个台上跟大家分享我修行心灵法门三年的心得，非常的激动和惭愧。激动的是感谢组委会给我一个跟大家共享的机会，惭愧的是我这三年在修行中起起伏伏，也希望大家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在修学心灵法门以前，我已经学佛五六年，也行了三皈依五戒，经常参加寺庙的早晚功课，阅读了很多经书和讲经，虽然对佛法有一定的认识，也有很多感应，但是我的生活还是一团糟，没有起根本性的变化，也逐渐认识到是自己的不好的境况，是自己犯了很多错误，这个错包括过去累生累世的，现在还犯的。直到2010年到纽约大学读书，在读书时怀孕了，当时的情况是学费非常的昂贵，还没有任何工作，先生一直在美国陪我，也没有经济来源，再加上马上有小孩，当时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我在网上发现了卢台长的博客，读了以后结合自己这么多年的切身体会，觉得非常有道理。佛教经文组合都是采取寺庙里的早晚功课，心里难过的时候就读读台长的白话佛法，烧小房子，但当时还没有真正的一门专一的修，我还会读读其他经文。直到2012年在台长到波士顿举行法会的前夕，我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我下决心修心灵法门。当时正是七月半末，俗称鬼节，我的亲叔叔刚好在国内去世，一位我认识的师父好心让我在庙里立了牌位。有一天是庙里大法会集体超度，我不懂，带着小孩和妈妈去庙里，回来小孩就发烧，半夜我做梦灵性直接要小房子，其他的经文都不要。接下来全家诵经，接着到波士顿参加法会，卢台长也亲自指点。当时我面临半年后毕业找工作，东方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要坚持诵经念经文组合小房子，虽然心里还是迷惘，也开始坚持功课。在学校实习期间我也念经，当时纽约市内两所学校，一所是全纽约小学部最好的天才班学校 NESPLUSM。 在我刚结束实习时，突然一位学姐打电话说校长要找一位用普通话教舞蹈的老师，因为我在学校的研究方向就是用舞蹈教外语，感觉这正是上天的安排。试课的时候面对29个学生，我还是不懂得组织教学，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校长还是让我先以代课老师的身份进来。然后因为上课是提老并用，上了2个月觉得人吃不消，曾经打电话给邢旭师兄哭诉，回答求来的工作肯定累啊。就在这时教小学部的中文老师怀孕了，打算生孩子，我就顶上了。然后上了1年，又很担心这位老师会不会回来，因为按照政策3年内生小孩的老师可以回来，而且受法律的保护。取学期末，当我忐忑不安地找到校长时，得到的答案是不要担心，安心工作。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感觉菩萨一直都在安排。首先一位美国校长想出找一位用中文教舞的老师就很少见，进去后碰巧中文老师怀孕，使得我转为中文老师。在过程中我一直忐忑不安，如履薄冰，凡夫真的是很难看到最后的结果。虽然进了这所学校，但我当时的目标是一所顶级私立学校，虽然有系主任和内部同学的强推，最后还是很奇怪的没有音信。 感觉到非常的遗憾，期间也梦到蛇鸟，而且一年内连掉两部智能手机。同修宝灯师兄、汤师兄、文宁师兄、行旭师兄帮我及时设了佛台，在修行的路上提了很多的建议。就这样，同学朋友们都羡慕我进了这么好的学校，我也意识到这肯定是菩萨最好的安排。在学校，我要将将近700位学生不同的族裔背景，我坚持从早晨起来就诵经，也会祈请菩萨保佑我工作顺利。每次备课和上课时有很多灵感，虽然我的教学花样不多，但学生和家长很喜欢我的课，这些都是通过诵经开的智慧。接下来对我的一大考验就是租房子。当我找工作时，小孩2岁了，为了孩子，我打算搬到好区去，但好区一般要看收入证明，曾经问过中介，教师的工资不达标，因为先生在国内，我一人就在这边跟妈妈带孩子，先生国内的收入是不算的。于是我在祈请文中把找房子的条件都告诉了观世音菩萨，地区要适合小孩成长，租得起。在将近半年的找房中，终于在网上搜索到房价比预期的低，包暖气，说的一室一厅，客厅是单独带门的，加上阔厅，单独的厨房、卫生间，3个大大的壁橱，走10多分钟就到布鲁克林最大的公园，周围邻居很多是大学、中学老师，而且地铁到我上班的学校也很方便，朋友们听了都不敢相信。从刚开始学佛，家人的反感，到现在妈妈也彻底信了诵经，爸爸也开始诵经，因为他们看到了我的很大的变化。曾经有位佛友问我，心灵法门跟庙里学佛有什么不同？我觉得84000法门都是好的，只是末法时期我们的业障太重，能够顿悟修上去的人很少。台长就像一位医生，把这些佛教经典组合一下给我们下药，而且每个人的药量和需要的药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台长是往让我们先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现实生活顺了，也说明业障小了，我们才能最终修到西方极乐世界。总结一下，我在学佛修心的过程中，通过诵经修心发愿，我的发愿是弘扬心灵法门。最后想提醒各位佛友，不要觉得你开始学佛的那天就会什么都顺了，你还会碰到很多障碍，但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最终有云开雾散的那一天。最后以一句话跟各位道友共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谢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纽约的林丽云同修与我们分享，林同修通过修习心灵法门，成功超度亡母，解决自身病痛，并精进弘法度人，人人受益，灵验无比，让我们掌声欢迎。
好，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感恩纽约共修组师兄们，永远感恩观世音菩萨，永远好好学佛念经，好好度人。我叫林丽云，原籍广州，今年82岁，学佛20-30年，家里一直供奉观世音菩萨，好幸运。1年前接触到心灵法门，学习心灵法门一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心灵法门是最好、最适合自己、最殊胜的法门。最好感谢、好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好感谢、好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我跟心灵法门的缘分要从我妈妈说起。妈妈过世10几年， 我经常梦见妈妈，每次梦见妈妈的情况很不好，每次梦见妈妈都会剧烈头痛，知道妈妈需要帮助，我想尽办法为妈妈超度，找过法师发几千元放焰后，也找过青海喇嘛做法事，试过好多方法都不行。梦里妈妈情况仍然很不好，每次梦见妈妈还是会剧烈头痛，搞到后来每天睡觉都很不安，害怕又会做梦又会头痛，睡不好吃不好，心理负担好沉重，整个人精神不好，骨瘦如柴，脸部神经抽搐，抽起来脸和嘴巴都歪掉，好痛苦好难过，又找不到解决办法，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天去做按摩，那位师兄送我一本一命二运三风水，回家看书好开心，哎呀终于有办法了。后来到大中华超市拿了台长的光碟，打电话过去找到陈简武师兄，陈师兄给我送来书和资料，我即刻开始念经念小房子，烧了十几张小房子，梦见妈妈好开心，背景好光亮，后来就没有梦见妈妈了，头痛也没有了，睡得好吃得香，人也长半了，脸部神经也好了，人年轻好多了，也亮了好多了，好感恩心灵法门，好感恩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好慈悲，帮我超度了我妈妈，解除了我的痛苦，这么好的法门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亲友，让大家都得到菩萨的慈悲和救度，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和痛苦。前不久回国一趟，在国内待了一个半月，总共度了八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以前是小学老师，60多岁，他的儿子和女朋友相处2年多，一直吵吵闹闹，打起来闹到公安局。我同他讲，任何人帮不到，只有观音菩萨帮得到。我找广州师兄借原资料送给学生，他看书学习，即刻开始念经念小房子。没过多久，儿子和女朋友关系就大大改善了，学生儿子的问题得到解决，他好开心，反过来帮我度到我的儿媳妇，儿媳妇现在也开始切佛台学佛念经吃素放生。我回国一个半月，同儿媳妇一起放生4次，每次放生10斤以上的鱼，还度了一个2次中风病人，以前话都讲不清楚，刚开始读经好困难，一个字一个字读得很费力，舌头打不开，现在读经读得极好，也走得路了，大家个个都好开心，好感恩的观音菩萨，感恩卢台长，感恩心灵法门。回国那段时间7、8月份天气正艳，我每天拎一大包资料到处跑，也不累，没有头痛发烧，也没有中暑，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家人朋友都好奇怪，我自己知道都是观音菩萨加持我，让我身体好，可以出去多度人。我美国纽约18岁大孙子，以前有一只眼睛经常跳跳跳，抽得好厉害，眼睛都睁不开，在美国看好多次都看不好，医生只说小打电脑， 我带双子回中国看医生也看不好，我好着急，跪在佛台前求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求求你啊，求求我大双子，我一救救我大双子。我一边同菩萨讲，眼泪哇哇流。我早上8点钟求菩萨，求菩萨10点有学生来看我，介绍个医生，我即刻带双子看医生，医生按摩3-4次，双子的眼睛全好了，到现在一直没事，真是好感恩观音菩萨。我自己好了，双子好了，学生好了，人人都好开心，个个都努力学佛念经，努力去度人。我现在经常打电话回去问他们的情况，鼓励他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也经常参加纽约共修组周末共修活动，跟纽约师兄们一起学习，一起弘法。我永远记得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救了我，永远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永远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做得不好，我会永远好好学习念经，好好去度人。多谢大家，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有请释维净法师与我们分享修学感悟心灵法门契合菩萨四弘誓愿，让我们掌声欢迎。
修学感悟心灵法门契合菩萨四弘誓愿。尊敬的各位佛子们，大家好。首先感恩各位佛子不远万里前来共襄盛举，感恩和蔼可亲慈悲济世的恩师台长，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我的开场白有点与众不同，我先感恩的是各位同修。台长说过，众生之苦是为人间之苦，而人间之苦又是菩萨之苦，菩萨为众生活着，而众生就是菩萨，众生之痛乃五佛之痛，只有众生觉悟才是佛菩萨真正的涅槃。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大家放在第一位，因为你们都是未来佛。我修心灵法门的缘起是2007年，我结识了伦敦的柳阳居士，我们俩结下了深深的佛缘，他们全家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之后他向我介绍心灵法门，只是那几年我经常来往于上海和新加坡之间，经常在各大寺庙参加法会，没时间去了解。他只要回上海就不厌其烦地向我解说心灵法门的方便妙用，并很善巧而又幽默地对我说，你把白话佛法就当课外书看看，有兴趣了你就修学，因为你有这么多年学佛的功底，相信你会知道此法门的殊胜的。我听了后觉得也对，就捧起心灵法门入门手册，看到台长笑眯眯地对我笑，当时我就觉得和台长特别有缘，然后看了封底，看到第一条就震撼了我，那一条台长的佛语是，真正的布施是把烦恼忧虑分别执着全部放下，这是多么好的一句佛语啊，这就是禅宗的直指人心啊。是啊，布施不是简单的出点钱出点力捐点物品啥的， 如果把烦恼、忧虑、分别、执着全部放下，那就不执着于相了。《金刚经》中提到，菩萨不执着于事物相状的布施，他的福德就会不可估量。人生有三悲：遇良机不抓，遇良师不学，遇良友不交。现在有这么好的心灵法门，我们要紧抓良机。心灵法门适合任何阶层人士，修学、度人、治病三博物，三大法宝与很多宗派都有融会贯通之处。禅宗讲修禅定、参话头，来停歇妄心，断除烦恼，清净三业，使得明心见性，开悟成佛，克期取证，正道成佛。小房子更是结禅净灭之精华。台长教导我们尊重其他任何法门，尊重每一位法师，不要有分别心。看别人不顺眼是我们修行不够啊，因为各宗派都是为了对治一心，断除烦恼，了脱生死，圆证菩提。我们要做到相互融洽，宗教和谐。还有这么多的同修们，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每个人都那么虔诚精进，法喜充满，做到了法门无量誓愿学的信心，这就是现实中当下的极乐世界。学佛为了成佛，在这五浊恶世中我们难以修成，但我们有了如此殊胜的法门，有了台长这个修行路上的指路明灯，慈航中的强健舵手，我们只要好好学习遵循三大宝，把心调伏好，就一定能上天，能上西方境界。我们要严于律己，谨遵台长的佛言佛语，白话佛法通俗易懂，函述三藏十二部精华。从心灵法门中，我看到了佛教在末法时期将被推向一个新起点的希望。佛教不是在末法，而是人心在退化。我们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不忘初心，绝不退转。不能学了好几年，被几条负面的信息和几句话就打倒而退转。达摩祖师面壁九年，才等到他最适合传法的弟子慧可二祖。悟道容易，持道难。台长说，悟了不去实践，一样没有功德。暂且放下说学佛，就是在社会上工作吧。如果一个人在公司上班一两年就跳槽换工作，到后来肯定一事无成，没有哪个公司老总喜欢这样的员工。马云说过，半年跳槽是废人，两年跳槽是穷人，菩萨也不喜欢这样的学佛人。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我们要坚定佛道无上誓愿成的决心。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河南的林玉清同修与我们分享。学佛多年的林同修有幸得与心灵法门如获至宝，明因果戒杀生，精进学佛弘法度人，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鲁军宏恩师，感恩无私奉献的东方台秘书处的同修们，感恩北美五师风华的同修们， 各位福友，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河南心灵法门共修组的同修，以崇敬感恩之情，祝鲁军红恩师法体安康，常住人间，风华顺利。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让我能够不远万里平安顺利地来到美国参加大慈大悲鲁军红恩师举办的法会，听闻佛法，共沾法喜。我叫林玉清，今年79岁了。72岁我皈依了净土法门，开始吃素戒杀生。阿弥陀经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以守善根福德因缘，因缘就是找善知识名师指导我们修心修行。为此我用了7年之久，到处寻找名师，到许多大小寺院参加法会，打夫妻老夫换生，注印经书碟片等等，但贪嗔痴心还是很重，身心状况没有任何改变，膝关节腰部疼痛难忍，又与心肌缺血，还经常头晕，多年肠胃病也一直在折磨着我。我很少去听法师讲经说法，每天只有1个多小时上香拜佛念符号，简单的念念经抄经，更不知道去修心修行，还愚痴地认为这样下去将来我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2012年11月底，周居士接缘了我，鲁军红台长在香港举办法会看图腾的蝶变，我看了以后怒火自爆，心想我终于找到了名师善知识。从那以后我静下心来，也不去寺院了，也不看电视了，一门深入如饥似渴的学习阅读心灵法门的入门手册《玄学问答》《白话佛法》，看碟片，听东方台的小广播，参加共修组共修，越学心里越明白，越学越坚信，心灵法门是21世纪末法时期最适合我们在家居士学习的法门。我在这里与各位佛友分享一下1年多来通过心灵法门的3大法宝：许愿、念经、换生，我身心方面各种的改变。修心灵法门让我真正明白了因果报应真是不虚。第一，婚姻问题，解放前父母包办，订了娃娃亲，收了彩礼，解放后我不同意这一桩包办婚姻，又与他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始终不接受对方，同时贪耻之心又让我接受了对方每个月10块钱上高中的补贴。58年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解除了婚约，我于59年与一个出身好的高干子弟结婚，有了孩子后感情开始恶化，经常挨打受气。80年初前夫与我离了婚，而我以前订婚的男友已知心生怨恨，76年他托人收了一封信，说我害得他至今终身未娶，孤独一人，我才深感不安和内疚。 自从接到再婚信后，我经常做噩梦，梦到以前订婚的男友。今年年初又做梦他来信了，而且还梦见他坐着轿来提亲。我现在才明白，这就是现世报。我知道我错了，我为我的自私和不负责任，真心地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忏悔，并送了40张小房子给他，终于不再见到他了，终于梦里不再见到他了。感恩心灵花门，感恩鲁台长，让我能够通过念小房子真心忏悔，了解所欠的情债，同时也劝诫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有正确处理好感情问题，以我为戒。第二，杀生果报，学父前杀害了五色青蛙、狗种、鱼虾、海鲜等众生，听人讲甲鱼能治头晕毛病，我杀了100多只甲鱼，我的杀业让我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以前手拿不住东西，膝盖又疼痛难忍，疼得我蹲也蹲不下去，站也站不起来，胆结石、肝肾都有囊肿。修心灵花门以后，我为我曾经所患的杀业真心向观世音菩萨忏悔，连着1年多每天念49遍往生咒，请观世音菩萨帮我超度那些因为我而死去的弱小众生。同时每个月我坚持用我有限的退休工资初一十五换身，以修心灵花门至今，我已换身4000条鱼、23、24只家鱼。从修心灵花门起，我向菩萨发愿，从今以后终身吃纯素，戒杀生。去年4月初1，我在路上买了3只将要被杀的家鱼，换身时家鱼依依不舍地看着我。当天晚上奇迹就出现了，疼痛多年的右脚的大拇指不疼了，真是万物有情啊。通过念经换身，我左边肾囊肿奇迹地消除了，胆结石也变小了，右边的肾囊肿、肝上的囊肿也没有再扩展，以前一直稳稳坐疼，现在也不疼了。同时我的左眼皮下面有一个小米粒大的肉瘤也消失了。我坚信再继续念经换身，右肾和肝上的囊肿也会消失的。在这里我劝诫各位佛友，千万不要再杀生了，不要吃活的海鲜了。那些已经换杀业的佛友，又即使真心忏悔念经抽度杀害小女性，多换身，否则等业报显现，痛苦的是自己。我还打过2个胎儿，我真心向菩萨忏悔许愿，并为2个孩子各送了21张小房子。不久就梦见了一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孩往天上飞去，另一个女孩不高兴地站在窗户下。我又向菩萨发愿，再送了49张小房子送给这个未超度走的孩子。过去好像有人拉着我的腰往下坠，发愿以后就没有这种感觉了。过去我贪嗔痴心很重，度量小，对离婚的前夫恨之入骨，并因此得了心脏病，每晚心疼难忍，五花如睡。听了台长的开示和白话胡话，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因果轮回，我是活在自己的业报中， 当我真正领悟了这一点，我一下子想开了，越叫不恨了，现在心脏彻底不疼了。我向菩萨发愿，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要还清自己所欠的债务，度无限的有缘众生。到目前为止，已经度了六七十位佛友。我明白，能够修心灵法门是我的福报，此生一定又登上师父的法船，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鲁军宏台长恩师，感恩今天所有到会的佛友同修们。弟子李玉清禀。
现在让我们有请来自加州的涂春英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修习心灵法门，不仅心想事成，顺利通过驾驶执照的考试，而且广结善缘，处处贵人相助，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卢军宏师父，尊敬的各位高僧大德，尊敬的各位同修，各位朋友，下午好。我叫涂春英，来自美国加州。感恩大家给我这次宝贵的机会，让我来分享我学佛及弘法的心得。我知道大家都最想听和看的是我们最敬爱的师父卢军宏台长，而不是我这个无名小卒。但是我保证不会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恳请你们耐心一点，或许我的分享能够让你们学到一点东西，一会儿带给你们一点共鸣。我从小就是一个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求知欲很强的人，敬仰那些惩恶扬善、持咒念经的修行人。因为这个原因，2011年初，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了我们师父卢军宏台长的博客，一下子被其吸引。以前我一直认为三魂六魄、鬼魂、千里眼、千里耳、天外有天等等都是一些文学上的术语，跟现实生活没关系。但听了我们师父的悬疑问答和看了他的百话佛法书籍后，学到了很多，知道有三界、有因果、有轮回。自从修心灵法门以来，我亲历了两件奇事。第一件事是2年前我在加州考驾照，那时很多人告诉我加州是全美国最难考的一个州。记得那是一个夏季，很热，因为我年龄的关系，教练告诉我清晨起来练车最好，车少安全好练。于是我每天5:30起床，漱洗完后念经，6:30就在公路边等他，一边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能够顺利通过笔考和路考，一边念准提神咒。幸运的是我的笔考一次就通过，但我听说加州的路考官非常严格，特别不容易过。我就亲眼目睹一大批的人在我面前倒下，一位在中国开了一辈子出租车的司机非常自信，以为自己一次就能通过，结果3次都没通过，最后还得重新从笔试开始，既花了时间又赔了钱。不过有一天，一位朋友指着一位中年男子考官告诉我说，他的名字叫天下第一松，谁遇上他总会过。我知道自己一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所以根本没指望我能碰上他。 同样的，我的第一次路考也没考过。接着我的教练要我继续练几天，等到礼拜一再考。跟平时一样，那天清晨在同样的时间，我站在路边，一边等我的教练，一边练准提神咒。我习惯性的抬头看天空，蓝天白云很美。一会儿我突然看见一尊很高很大彩色的观世音菩萨全身像出现在美丽的云彩间。最初我以为那是幻觉，我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他还在云端。我领示说他心里很平静，大概有3-4秒钟的时间。不一会儿我坐上教练的车去赶考。当轮到我时，心里什么都没想。我看见考官坐上我开的车，路上也犯了几个小小的错误，以为这次肯定也过不了，没想到考官让我通过了。大家都说我好幸运，碰上了天下第一松的考官。这是我想起了师父说的话，只要你善良心诚，我们的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你帮助你的。第二件事是练心经，让我到处遇到贵人。我从小记性就不好，后来听师父说多练心经会帮助我们改善记忆，于是我每天都练49遍心经。没想到师父还说心经还有另外的功能，它可以帮助你广结贵人缘。2011年年底，因为离婚，我的人生进入到一个瓶颈期。在我最无助最无奈的时候，我的第一个贵人像及时雨一样出现在我的生命中，陪伴我度过了最初那段难熬的时光。之后陆陆续续我都有贵人相助，让我时时处处都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和关爱。而那些贵人就是我生命当中的活菩萨。其中我的一位贵人是美国人，我们不是恋人关系，但他是我如同家人。我的事事无巨细他都管。大家都知道西方人与我们东方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人非常现实，很少像我们东方人一样待人接物中难免会带着一种情结。可他根本不像西方人，挺有人情味儿，喜欢打抱不平，骨子里边有着很浓的梁山伯好汉的侠气和豪爽。每次听到我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都会很真诚地回答我，千万别说那话，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任何时候都欢迎你回来，说得我眼泪刷刷的掉。另外我再分享一点弘法的经历。我们敬爱的师父卢军宏台长一直强调，我们要弘扬正法，传递正能量，尊重所有的宗教，尤其在末法时期更需要我们有一双慧眼去鉴别真假，识别好坏。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和耽搁，所以从成为师父弟子的那一刻起，我就在心中发愿要跟随师父好好学佛修心，弘扬正法，度更多有缘人，不分时间和地点。这次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从加州来到纽约，并和纽约的同修们一块儿上街弘法度人。在弘法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们有一个误区，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部分人以为那些学佛 念经的人都是有苦有难有病痛生活不顺的人，其实不然。当我每天在大街上发资料时，就多了一个机会了解不同阶层的人物。最让我吃惊的是，其中一部分属于那种知足时生活很顺的人群。在与其接触和交流中，我发现他们的上一代100%都是学佛念经的人。师父总是告诉我们，因果真实不虚，总善因得善果。在这里和富有的人，如果你们想让自己的后代好，别把拿给他们乱花，别宠坏他们，那是在消他们的福德。你们要多做功德，给他们留德而不是留钱。请记住一句话，佛教是富人的，因为布施之人受益最大。最后我想，学佛不仅让我们能够保持身心健康，而且能让我们由里到外变得富有。今天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有缘之人，常言道无缘不聚，希望你们能抓住这个机会，敞开你们的心扉，去了解和学习我们的心灵法门，让家庭好，工作好，生活顺。当你们的生活出现不顺时，没准儿你们也会和我一样遇上生命。只要你和我一样真修实修，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感恩我们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我们的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朋友。